对啊，就是如果要背的话呢，你如果把那个，把你要背的那一段一节也好，或者是一段也好呢，你把内容都弄懂了，你就容易背，不懂的东西就很难背，因为它在你里面没有意义，所以就很难背。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第一节呢是讲到道与神的关系，第二节第一跟第二节，然后第三节呢是道跟是道跟万物的关系，第四节呢是道跟人的关系。哎，然后第五节呢就讲到这个光来啊，这个光呢要照到黑暗里面，所以如果你把意思弄懂了，要背就容易啊。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先看看这个黑板上写的哈，下礼拜呢，这个礼拜呢你们还是有一些经文哈，你们可以选择背，好，你们愿意三个都背起来的话那最好，不然的话选一个背都很好。好，那这个哈，这个要背的话，你们如果有心要传福音的呢，一定要把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章的十二节背起来，就是凡是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用到的经文。好，所以我们有一些，如果我们要跟人家传福音，个人谈到的话，有一些基本的经文我们一定要把它背起来，这是其中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罗马书第六章三节二十三，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哎，然后第六章的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就是死，类似像这样。我现在就不举这个，因为不是上那课。哎，可是讲到说，凡是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传到一个地，讲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讲到你信耶稣是怎么样，不信又怎么样。这个时候呢，这些经文就一定要拿出来，哎，这是一定要背。另外这十四节呢，讲到道成了肉身，哈，匆匆住在我们中间，匆匆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啊，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子的荣光。哎，这个是讲到耶稣道成肉身，这是很重要的真理的一节经文。至于十八节呢，讲到耶稣呢，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哎，这是讲到耶稣来呢，把天父表明出来的真理。所以这些为什么我花比较长的时间讲前面这十八节呢？因为字字珠玑，每一句里面都有很重要的真理在里面。哈，不仅是很重要的真理，也是关系到这整卷书的一个大纲。嗯，那默想的经文呢，我要你们默想一节经文呢，就是第一章十六节，这是我最近一直在默想的。作者说呢，就是约翰说呢，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是恩上加恩。哈，这是讲到耶稣。哎，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可以把圣经打开来到约翰福音第一章，这样就比较知道我在讲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把圣经翻到这边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章的十六节。新约161页。不是每一个人的页数都一样，版本不同就会不一样。对，对，十六节哈，看到吗？翻到了没有？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是约翰，这是作者约翰为耶稣做的见证。哈，他说他不仅见过耶稣基督的荣光，正是独生子的荣光。而且呢，他从他的恩典里面，从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丰富的恩典里面呢，他都领受了哈，而且是恩上加恩了。英文呢，那个新国际版英文新国际版的翻译呢就比较清楚哈。他说他说 from the fullness of his grace we have all received one blessing after another。所以就说呢，从耶稣基督那丰富的恩典里面，我们呢都领受了一个又一个的祝福。如果按照新国际版本的翻译的话，它是这个样子翻。从他丰富的恩典里面，啊，好像他的恩典像一个大仓库一样，我们都从他领受一个又一个的祝福 ，one blessing after another。哎，那这是作者约翰的见证。那我们有没有这个见证呢？我们有没有这个见证？我们有没有从耶稣基督丰富的恩典里面领受了一个又一个的祝福？有没有？ 哎，这是我们要默想的。这个礼拜呢，你们默想这个，一方面是默想到底约翰，作者约翰领受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祝福，一个又一个，从他身上领受一个又一个的恩典哈。他大概是指什么哈？然后再来呢，就想说，那我自己从耶稣身上有没有领受一个又一个的祝福？如果你默想到了，你就为这个感恩。当你开始默想的时候，你可能会很讶异说，哇，原来我已经从耶稣身上领受这么多恩典。有些时候我们不去想就没有去意识他恩典的丰富哈。然后呢，还有一个作业呢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下礼拜盼望能够读第一章的后半段哈，就19节到51节，这后面呢就可能可以讲快一点，因为比较是叙述的文章，虽然还是有很多的真理，很多的光在里面，可以对我们有很大的益处，可是呢会比较容易一点。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呢至少来回读过它3遍，哈，圣经要读得好的话呢，有一个秘诀就是重复读它，这是一个，还有默想它，这是一个。你们读它3遍，因为不是那么多嘛哈，不一定说坐下一口气读3遍，就是这个礼拜里面呢，你至少把它读3遍。那你读的时候呢，我要你们留意观察三件事情，因为我们这一段呢，开始讲到施洗约翰为耶稣做的见证，哈，所以留意呢，留意什么呢？留意施洗约翰的榜样，他做见证的榜样，我刚刚写的不够清楚哈，他做见证的榜样，还有他所做的见证。的榜样跟见证，他为耶稣做见证，他怎么说？他说了什么？如果我们当中有比较认真的要做笔记的，就可以这样做笔记。好，你就可以在读的时候，你就把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他说耶稣是什么？我现在要澄清一件事哈，让大家了解一件事，就是那个榜，我们为耶稣做见证哈，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观念里面说为耶稣都做见证，我们都把它想成说耶稣为我做了什么，我们的见证都是这一部分，对不对？耶稣为我做什么？我生病的时候我祷告耶稣医治我了，我没工作的时候我祷告耶稣基督给我工作了，我们想的是这个东西。可是如果你们留意读这一章这一段的话，你们留意看门徒为耶稣做的见证，你们就会发现呢，他为耶稣做的见证呢是见证耶稣是谁，不是耶稣为他做什么，这个才是见证，是见证耶稣是谁。那我们当然是从他为我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知道他是谁，而不是只是说他为我做这个事，啊，是从这个事里面呢，我认识他是谁，啊，所以我们留意施洗约翰的榜样，他做见证的榜样，还有他所做的见证是什么。另外呢，门徒为耶稣做的见证，因为这里头有几个最初的几个门徒哈，这一章里面呢有讲到耶稣，耶稣最初遇见的几个门徒，招进来的几个门徒，这些门徒呢，他们为耶稣做见证，说他是谁，啊，另外呢，我要你们留意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些门徒会认识耶稣是他们所见证的那一位，哈，他们怎么认识到耶稣就是弥赛亚的？耶稣是怎么样把他的荣耀彰显给他们看？好，那这个是你们读的时候留意的。好，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如果你有在寻找，好，就所以我把这个要观察什么哈，要寻找什么点出来，这样的话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有一个方向，就有一个箭头，哎，你就知道你在找什么。不然的话呢，就像有些人逛街的话，他也不知道买什么，他就去逛一逛，然后又出来两手空空又出来，时间花了一个下午，什么都没有得着。有些时候我们读经就像在逛街一样，晃荡晃荡的，好，晃一圈出来了，问你读了什么也不知道，因为你也没想到要去读什么，你就是把它读一读。好，所以我们不仅要像有一个英文的说法 ，Don't just work hard, but work smart。不要只是很殷勤的工作，要有智慧的工作，要做工作的有聪明啊。那我们读经也是一样，要认真读，可是要有方向的读，要有所得的读哈，啊。那这个是下礼拜的作业，因为来不及写在讲义上，所以呢就写在黑板上给你们哈，啊。哎，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回来继续把那个第一章的第九节以后，9节到14节，我看我们今天，我希望能够把它讲到18节。来，我们把圣经拿起来读一读。常常忘记请大家打开圣经，实在很对不起你了。 对，好，我们读过的我们就不要读了哈，上个礼拜就先不要读，我们从第九节，第九节先念到十四节，一口气念太长的话，大家吸收不来哈。第九节到第十四节一起念，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那光是真光，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光是指谁了吗？我们知道了哈，这光是指谁呀？指耶稣。那我们上个礼拜不是有讲到吗？讲到说这是地球哈，地球在一片黑暗当中，因为罪，所以整个都是黑暗的。然后呢，耶稣呢从外太空一路往地球来，哈，这是耶稣是真正的外星人，嗯，对。耶稣呢，耶稣他是光，好，他本身就是光，他带着人生命所最需要的光呢，他往地球来，哎，可是呢，我们刚刚读到第五节说光，哎，就是啊，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能。却不接受他，或者是说黑暗却不能胜过他，黑暗不能 overcome 他，不能抵挡他，想抵挡可是抵挡不了，他还是来了。所以你知道吧，我们刚开始第一节讲到说太初有道，好，太初有道，到这在一个历史开始之前，不晓得多久以前啊，那个太初就有，那个就有道，道就存在，然后道是一直与神存在同在，然后道就是神。然后在这个地方呢，讲到说呢，光要照到黑暗里面，黑暗不能不接受它，或是不能抵挡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道呢是开始行动了。所以这是你读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是一个行动的电影，是有动，是有移动的哈，是行动电影。所以光就开始进来了，黑暗不能胜过它。然后这个时候呢，光就已经，这个光呢，他讲到说光。这光是真光哈，然后呢，乃是他是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有一个我们中文是这样写哈，可是有一个版本他讲到说呢，他说 the true light gives light, the true light is coming, what's coming, 哈，就说这个真光呢，已经要来了，已经要来，就是一个要来，不是是一个过去式的要来哈。这个时候耶稣诞生是这个时候哈，耶稣。道成肉身是这个时候，然后这个光呢已经开始要来了，已经开始要来了 ，was coming, in the course of coming, 正已经要来了，哈。而这个光呢是真的光，这个光才是真光，而且这个光不仅是真光呢，它可以 give light to every man, 这个光呢可以，这个光可以赐光给所有世上的人。那为什么叫它是真光呢？好，这个真光就有点像这个样子，就像太阳，好，它是一个光体，好，它可以有光出来，好，它是发光体。月亮是不是一个光体？
不是，
月亮不是一个光体。可是月亮，我们不是晚上都看到月那个月光明皎亮吗？皎洁吗？月光不是也很皎洁吗？那这个光是什么？
反射。
它是反射的，对。所以呢，就像这个样子，月太阳呢是光体，是真光。月亮呢不是真光，月亮的光呢只是反射太阳的光，所以就像这个样子。施洗约翰呢，他也是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他的。好，我们如果是我们这个礼拜回去读那一段的话，你们会看到施洗约翰的生命呢是非常美好的生命。可是他是不是真光呢？他不是真光，他是反射光。哎，他是因为他是为光做见证，同时他身上的光呢是神给他的，是因着敬畏神。神给他的那种生命，哈，所以我们如果在月亮旁边的话，月亮没有办法把那个，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把那个光给我们，可是太阳可以把光给我们，我们可以反射太阳的光，我们不能反射月亮的光。 同样的呢，就是世界上呢，所有就是这个耶稣才是那个真正的可以把生命之光赐给每一个人的人。其他的人呢，其他人再好的人，再伟大的人，好，再属灵的人，他有的光都是反射光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呢，在圣经里面，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要知道说，人是人，神是神。一个人再了不起呢，他还是人。如果他是人的话，他的光就是反射光，他不是那光体，只有耶稣是真光。那对一个人呢，有些人呢，他当然你可以从他呢，神透过这个人对你有很多的祝福。好，那我们必须知道呢，你的祝福呢，是祝福的源头，不是这个人。祝福的源头呢是神，只是神透过这个人呢给你把祝福带给你，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到这一点。只有神是一切万福的源头，然后我们生命所需要的良善，所需要的平安是从神那边来的，可是他是透过人，人只是他的器皿，人只是那个管道，而不是那个源头。那这是第九节哈，他那个真光呢已经要来了哈，已经 on the way coming。然后再来呢，在第十节的时候就说他在世界，这个时候就来了，原本已经往来的路上走，现在就真的来了。第十节呢，耶稣真的来了，道真的来了，他在世界，这个在这个动词哈，有一个意义呢，就是一个有一个持续在的意思在。他这个在呢，不是只是来一下又走的在，而是来了 has come， 然后持续的在。所以耶稣基督呢，从2000年前道成肉身的那一刹那来了以后呢，他就持续的在，他就持续的来。他虽然他来到这个世界，好，那我们刚刚第三节讲到什么？第三节说这个世界是怎么样？世界是借着他造的，好，可是呢？当这个造这个世界的主来到的时候，这个世界却不认识他，却不知道造物主已经来了，不认识他。那这一节里面哈，我们看这一节，他说他在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你看这一节里面有这个世界重复讲几次？三次。其实呢，刚刚那个前一节讲到说，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呢，那个。也讲那里头也有一个世界，哈，光来到已经要来了，啊，也可以照亮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也有那我们要知道哈，就是世界这个字眼哈，这个词呢，在约翰福音里头是常见的，一共出现78次。然后约翰用每一次讲到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呢的含义呢有些不一样。好，就像这一节的三个世界，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三个字？三次使用世界这个名词，可是你有没有看到它的意义有一些不太一样？世界是他造的，这个世界是指什么？指万物。对，就是指这个地球哈，还有这个是地球上的所有的，世界和其上所有被造之物啊。然后第二个世界也是同样这个世界，世界却不认识他，这个是指谁？是指什么？对，就指世上的人。就像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我们中文就直接把它翻译，把那个意思翻出来了。可是英文的话说 ，For God so loved 什么 the world， 神是如此的爱世界。那这个地方讲的也是世人，所以我们看它哈，用的是同样的名词，可是里面的内涵却不太一样，根据上下文而有不同。所以这就是我们读经要读得懂的一个，有一点我们要留意的，就是你有些时候用同样的名词，可是它指不同的东西，哈，所以我们就不要张冠李戴，哈，这边是这个意思，这边你想大概也一样是这个意思，就要根据前后文来了解它，哎，然后他就讲到这个世界不认识他，一直到现在是不是这句话还是成立？对，耶稣还是来到这个世界。还是来，当一个人，当这光要照到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人，当耶稣的光向着他跑来的时候呢，他可能还是不认识他，还是抵挡他。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传福音有些时候遇到那个抵挡，对不对？我们传福音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要把这个光带给这个人，好，要把耶稣呢，这个真光带给他。可是呢，被传福音的人他就不认识我们所传的耶稣是照他的主。 就不认识他。哎，那我们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呢，不要灰心，要记得第五节说什么，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怎么样，却不接受他是一面，可是另外一个意思是不能胜过他，不能抵挡他。凡是属神的人呢，你只要继续传福音呢，他一定要对这光有反应的。好，然后在第十一节呢，这一节是一蛮感伤的一节，对不对？好，他在世界是他造，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这感伤的话呢，在旧约里面神也讲过，哎，你们不用翻，我念给你们听就好。这是在创世纪里面的，不过那是对他的选民说的，跟十一节比较类似。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他就讲哈，他神透过先知以赛亚对以色列民说，他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他说牛会认得他的主人，驴都会认得他吃草的那个槽，可是我的百姓，我所养育的儿女不认识我。这是一个很深的感叹，对不对？第十一节就是这个意思，哈，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怎么样？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有没有？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细细体会它里面的情怀，哈，你体会到，因为约翰写这话，虽然这话是约翰写的，哈，约翰写这话的时候，有没有感到它里面有一好像一声叹息？有没有感受到神的叹息？他来到这个他造的世界，世界不知道，他现在孩子不知道。好，中国大陆说没有神，台湾是拜各样的神，是不是这个样子？哎，还是不认识他。哎，我们周遭人还是不认识他。哈，更惨的是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是谁呢？你们说，哈，是谁？以色列民，对不对？是的。哎，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是指以色列民呢？我的讲义呢，有引用几节经文哈，你们如果看你们讲义啊，第十一节下面我有几节经文哈，我们看生命记第四章的第七节、第八节哈，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这是摩西写生命记的时候对百姓说的。他说你看，我们真是有特权，我们真是有福气，没有这个世界上万民万国没有一个民一个国像我们这样有这么大的福气。神是我们的神，我们一祷告他就与我们相近，他还把他的典章律例告诉我们。好，另外呢，在诗篇第147篇的第20节哈，他是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我们从这个，然后耶稣也讲，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他这个自己的地方是指以色列，自己的名是指犹太人，是指他的选民。对，所以在旧约里面，譬如说在诗篇里面有讲到说呢，神拣选锡安成为他的那个啊，他喜爱锡安胜过任何地方，啊，他拣选耶路撒冷成为他民的居所，啊，所以这个自己的地方就是指以色列之地，自己的民就是指犹太人，所以在耶稣的期待里头，就说别的国不认识我，那还情有可原，可是你们是我的选民，这几千年这一千多年来，我是怎么样的宝宝怀揣你们。多般的把自己启示给你们，可是他来到的时候呢，他们却不接待他。不接待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们的了解，接待是什么意思？英文说 receive， 哎，接纳，对。还有呢，哎，我们中文把这个 receive him 翻译成接待呢，我觉得是翻得非常好的。好，接待呢，光看这个字接待哈，就是第一你是接纳他，接受他；第二呢，待是什么？但是款待他，对，所以接待他就是我接受你，啊，而且我款待你。有一节经文呢，有启示录3:20呢，这节经文呢就把这个接待呢就讲得很，好像讲得很传神哈，啊。那个启示录3:20说，看了，这是耶稣的话，他说看了，我在门外叩门， 凡听见就来开门的，我就要进来，我与他，他与我，就要一同坐席，一同吃喝快乐，就是被接待，接待的意思。所以就说那个接待呢，接待就是你接受他，而且款待他。那这个接受为什么要接受他，款待他呢？因为神把耶稣当作一个礼物送给我们。这个就是约翰福音3:16，神如此的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是一个礼物。今天呢，我有一个礼物，假设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John，我就将我这个录音机送给你。你看着就是说，谢谢，还不错啊，这录音机看起来挺好的，我也用得着。可是手就不伸出来，他有没有接受过去？
没有。
没有，所以呢，接待他的就是把他接受过来。把耶稣要给我们的礼物呢，至好的礼物，最宝贝的礼物，是对天父来说，这是他最大最宝贝的，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是我们最需要的。他要给我们，我们把它接受过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传福音，一个人肯接受主的时候呢，我们说接受主，我们就是帮他做一个祷告，当然不是嘴皮上说而已，而是诚心实意的说，主耶稣，我要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打开我的心门，请你进来，这个就是接受。可是你不能光进来，把他接受进来以后，叫他坐冷板凳，或者坐菲佣，这是不行的，不能把他请进来叫他当阿姨，国内叫阿姨，台湾叫菲佣，就不行这个样子。他进来了要做王的，他进来不能只在客厅沙发椅坐，他什么地方都要去了，他样样要管的，所以当我们接待他的时候呢，就接待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下面说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呢，接待他跟信他名的人，信他名呢，这两句话呢，是意思上是互相补足，也是在意义上是一体的两面。可是呢，不只是一体两面呢，又互相补足。你接待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就是信他的名。那关于这个名字的话，我们大家要了解这个名不是只是一个像美国人取名字就给你叫而已他叫张三，他叫李四，不要搞混了，这是张三，这是李四，只是要给你区分的一个名称而已。可是对古代的人来讲呢，这个名字都是有意义的。那犹太人取名字跟我们中国人一样有意义，所以耶稣的名字呢，这个名就是代表他的人，因为他名如何，他人就如何。就比如说他是全能神，有没有他的名字有没有一个叫全能神？他是不是全能？是。他另外还有一个名字是和平君，他带不带给我们平安？他有没有带来和好？有。对。另外还有一个，他是好牧人，他有没有牧养我们？
有。
还有什么名字？耶稣还有什么名字？奇妙测试，他有没有常常给你一些 wonderful ideas？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给你一个意念，哇，不得了的好，他智慧广大，谋略奇妙，他是不是他这个名字啊？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信他名就是信他的名所表示所这个名，他说他有这个名，你就相信说他是这个样子。所以耶稣还有一个名字是什么呢？神的儿子。所以信他名就是信他就是神的儿子，信他就是救赎主，信他就是和平君，信他就是我们永在的父。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安慰师。我们困难的时候、忧伤的时候，他安慰我们。我们有没有经历过他的安慰？有没有？我为什么会信耶稣呢？我对他的经历，第一个经历就是经历到他的安慰。我祷告的时候，安慰就临到我。我那时候就开始知道说，这个耶稣不是一个空的名号，他是真的，他是真的。所以信他名就是你信他名是什么，他就是什么。所以我们接待他的意思呢，就是你要信他是谁，信他的名所表示的那所表明的那个他的那个生命，他是他的位分，你就这样信他。可是同时呢，也帮助我们说，当我们信他的名的时候呢，不只是说我同意你是张嬷嬷，我承认你是李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不仅是相信他是神的儿子，而且你把他当作神的儿子来接待他，来敬畏他。你不仅相信他是磐石，而且你就把他当作磐石来倚靠他，让你的生命是安身立命在这个磐石上。所以这个信他的名跟接待他的这个两句话的意思是补足的。好，所以第12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呢，他就怎么样，赐给他们什么？权柄做什么？做神的儿女。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呢，第十节跟第十一节看起来好像蛮 depression 的，对不对？到世界来，世界不认识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不接待他。看起来好像神差遣耶稣来到世间的这个计划好像失败了。可是有没有失败？十二节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黑暗不能胜过他，光来了，世界这个黑暗要抵挡他，哈，不接受他。可是黑暗不能抵挡他，他还是进来了，他还是闯进来了。他还是得着人了、啊，哈，那个凡这个凡字哈、啊、很重要哈、啊。英文有一个英文的版本是 as many as， 就是凡是只要你信他的名，只要你接待他的，不管你的出身背景怎么样，黑无类也好，哎，什么都或是那个或是家里头地主的孩子也可以得救，对。就是不管你的出生背景是什么，不管你是哪属于哪一个种族，哈、啊，那个在非洲的以前是吃人的那些土著，哈、啊，或者是高尚社会的、啊，不管你的背景，不管你的身份，不管你的学识，甚至不管你以前的道德是怎么样，品性是怎么样，哈、啊，也不管你是有钱没钱，有学问没学问，你只要是接待他、信他名的，耶稣就给你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就这个地方呢，点出一个来，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做神的儿女，就成为神家里头的一份子。那做神家里头这个一份子呢，你不是靠你自己去争取来的，不是靠你自己去得的，不是靠你的努力，是靠什么？靠耶稣给你这个权柄，是靠耶稣给的。耶稣给你，你就有；耶稣不给你，你就没有。好，主权在耶稣，可是耶稣并不是没有原则的，我高兴给谁就高兴就给谁，不是，他是有顺着一个原则，好，只要你合乎这个原则，合乎这个条件，他一定把这个权柄给你。那个条件就是什么呢？要接待他，要信他的名，好，只要你接待他，只要你信他的名，耶稣必然把做儿女的权利给你。啊，那在这一句这一句里头呢，还给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说做神的儿女呢，是一个权柄，是一个权利，是 right， 是 privilege， 是特权。我们很多基督徒呢，把成为基督徒当作没什么了不起，甚至有些时候我们还觉得说，我信了，我当了基督徒，你们应该好好招呼我，好好款待我，应该好好接待我。好像我成为基督徒，我受洗了哈，是给你很大的面子。好，是给你一个 favor， 哎，可是实际上呢，我们就是我，你有人信主，我们都很高兴，把他当宝贝，这是必然的哈。可是我们对神要了解，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个特权，是个不得了的特权，哎，是很高的啊，是殊宠，哈，殊的特殊的殊，宠爱的宠，我这支笔有点写不出来，是殊宠。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惠，使得我们可以做神的儿女。因为做神的儿女呢，不仅是可以享有很多做儿女的特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十三节说的，这等人怎么样呢？不是从什么？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什么人意生的，乃是什么？从神生的。所以这一节里头有三个不是，有一个是。哈，所以当我们做神的儿女的时候，不仅可以享受，不仅有很多的特权，做儿女当然有特权了。好，要吃要喝，哎，你生他你就欠他，就像袁志明说的，我生他我就欠他，对。所以做儿女是有很多特权，可是更重要的呢，我们做神的儿女呢，还有一个特别不得了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是被神生的，不只是被领养以至于有特权。可以继承遗产啊，或是可以这个那个的，更重要的是你被他生了。哎，我们做神的儿女呢，是经过了一个重生的程序的。啊，那我们很这个重生的过程呢，有些人可以感受得到那个你被重生了，有些人就不一定感觉得到。可是不管你感觉得到感觉不到呢，只要你是诚心诚意的接受主款接待他信他名的，你都被神重生了，你都被神生下来了，哎，生了以后就是说在你的生命里面呢有神的基因了，在你没有重生以前，你有的就是从你父母所承传的基因，可是现在在你的里面呢有从神来的 DNA， 哎，我们将来进天堂必须有这种 DNA， 不然进不了天堂。你这怎么说呢？你比如说两只都是毛毛虫，对不对？ 这只毛毛虫呢，里面有蝴蝶的 DNA， 它长到一个地方它变蝴蝶了，另外一只毛毛虫它就没有了，所以它一辈子就是毛毛虫，死了也还是毛毛虫，哎，变不了蝴蝶。我们呢，将来怎么样可以掉天上去，成为一个属天的人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属天的 DNA， 那这个 DNA 呢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人这一点我们都要留意哈。我们很多时候信主就光知道信主的，来教会也蛮温暖的，祷告的时候主耶稣也常常应允我，就觉得哎挺不错了。可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福气有多大，我们都还有点摸不清楚。哎，在这个地方就在告诉我们，我们是被神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血气就是血缘的意思。好，那的从那的 by the blood 还有 s 复数的，不是血缘，不是遗传。因此呢，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是得救的，哎，明白吗？不是根据血缘，如果不是根据血缘的话，你信主是你的事，你的儿女不一定应跟着你得救，哎，不能没有裙带关系的。我们跟耶稣的关系都是一对一要来建立的，没有裙带关系，没有跟着父母一起来的，哎，没有继承的，都是自己去得的，自己跟主建立关系，自己去得那一份。好，所以不是透过，不是从血气来，不是人从人的情欲来，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意思就是不是从血气来的，不是从情欲来的，不是从人意来的。基本上这三个呢，就是在讲的就是什么呢？讲的 physical birth， 讲的说我们一般人的出生呢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哎，出生了这个人生下来呢，身上有他父母的血的那个血意。有他父母的血统，哈的那个血缘遗传，哈从情欲来呢，夫妻之间的那个同房，哈人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情欲，哈带所生下来就带的产物就是孩子，啊夫妻同房，哎怀孕了就生出一个孩子来，啊这是人的情欲，这个情欲倒没有说没有贬低他，哈没有把他当作坏的意思，就是人我们说食色性也嘛，就天性就是这个东西哈。然后第三个不是从人意来，这个人意呢在原文里头是 a man's will， 是一个男人，好就是丈夫，所以在新国际版呢说是出于丈夫的意愿，说丈夫说我们再生一个孩子吧，哎所以就再生一个孩子。所以他说不是前面这三个呢，其实就是说不是那种人自然的出生的一个程序，啊，而是从神生的。那关于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必须了解哈。耶稣讲过一句话，耶稣说呢，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会到我这里来。就每一个人会来信耶稣，都是神在吸引我们。好，我们这里有几个出信的，就像唐平跟何雄伟，哎，他们是这一次才受洗的。哎，他们会信主，虽然说有过一个持续一段有一个慕道的程序哈，也有很多朋友呢跟他传福音呐，啊，做见证啊，帮助他。可是我们要一直记得，我们今天重生进入神的家，是神生了我们，是神的工作，是神的恩典。是神借让圣灵借着神的道，啊，神的灵借着神的道，或者也可以说是透过神的儿女来帮助我们信耶稣，来使我们可以重生得救。我们重生呢是神的工作，啊，不是人。所以有些时候你不是我们一个人说定义把他带到信主为止，啊，你不是你定义可以使他得救，是神的心意。那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对自己的得救的救恩呢，对神就有更深的感恩。同时当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呢，如果你带他信主了，你就不会沾沾自喜说你看我都会传福音，神给我传福音的恩膏，我们就不会这样沾沾自喜。我们知道呢是神所生的，是神做的，我只是在当中被他用了。那另外呢，就是你如果去传福音，你也不用太紧张，就说哎呀我口才不好啊，我没有好的见证啊！你看我信主信了半天呢，我还住在 apartment， 啊，人家没信主住在 Saratoga 的大房子里面，哎，你就不会太靠自己的那个，哎，不要太觉得我没有口才了，我圣经还没读一遍呢，人家问我问题一问三不知了，没问到你孩子信主没有也没有信了，丈夫信主了也没有信，那你还传什么福音？啊，就不用有这些顾忌，因为是神的工作。所以这个是第十三节哈，那十四节呢，就是道成了肉身， 道成了肉身，这五个字啊，我昨天在想啊，我说这五个字呢，大概是整本圣经呢最不可思议的五个字，最丰富，恩典最丰富，意涵最深邃，还有那个影响呢，带下来影响呢是最浩瀚。道成了肉身，就是那个道呢，原本是与神同在的，我们说远在天边的，啊，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的那个道，啊，是那个在约翰福音啊，在以赛亚书里头讲到神哈，啊，他说他是用他的手心怎么样？我们唱一首诸葛，用手心量什么？量诸水，好，啊，就是五湖，我们说是，五海几个洋几个洋几个海几个湖哈，啊，所有的这诸水就是太平洋大西洋什么洋什么海都把它合起来，神要量这些水有多少，用手心量就可以了。哎，你那一大缸的水你会不会用手心量？少少的你才会用手心量，所以这些水的总和呢都是在耶稣的在神的手心的，他用虎口量穹苍哈，你看哈，我如果要量这个桌子有几个虎口有多长的话，我或许会用虎口来量它，可是呢我就不用虎口量这个房间有多长，因为这虎口量不来了，因为太多了，所以神可以用虎口量的东西呢表示是对他来讲是短短的一段距离哈，然后众民呢所有世上的人呢在他看来呢还好像水桶里面的一滴哈，这个60亿的人呢在他看来呢就水桶里面的一滴，像天平上的微尘哈，在世人在他眼众民在他眼中看呢好像虚无啊，甚至不及好像虚不及虚无是虚空，就是他就是这么大，我们就是这么微小，可是这么大的一位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有一天呢，他居然在人类历史的某一个时刻，这个神把自己缩小缩小缩小缩小到一个胚胎，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些时候我试着去想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头脑要炸掉，哎，这有点像什么？我就觉得我想不来，没有办法理解，这有点像什么？就是一个人如果痛得太厉害，就会昏过去。好，我每次想要了解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头脑就昏过去了，因为大到不能，就不可思议，简直是不可思议。好，那个奥妙，那个不可思议，不仅是 how， 他怎么能够这个样，这么大的神变成这么小呢？更不可思议是 why， 他为什么肯？我们做人知道人的辛苦。好，特别是年纪大了以后，这个身体给我们多少痛苦？好，我现在慢慢了解为什么生老病死，老也是一个苦。以前我想要生过了不知道，那病跟死的痛苦那可以理解，可是为什么老会是苦呢？我现在开始了解了，哎，就是你这个身体给我们很多的苦，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苦啊。哈，耶稣是灵啊，他不需要有这个身体的受累啊。就像我认识一个老传道人，哈，他身体很不好，他说他这个身体欺负他，欺负得很厉害，哎，对，为什么耶稣愿意呢？这是不可思议的爱，这简直没有办法理解，哈，道成了肉身，这位在住在人不可靠近之光的神，来住到人当中，他原本是很遥远的。可是今天呢，他借着成了肉身，他就来到我们中间。那为什么耶稣必须道成肉身呢？这个道为什么要成为肉身？这个神为什么要加上？为什么要穿上人的样式呢？哈，所以我们要有一点道成了肉身。他英文说 ，the word was made， the flesh。他不是从一个东西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哈，就是。道变成肉身的时候呢，他还是神，他在肉身里面，他虽然样子他的样子变了，可是他的品本质呢还是维持的，只是加上一个人性，加上一个人身，人的肉身，加上人的人性 human nature human humanity， 可是他的 deity 他的神性没有挪掉。所以耶稣道成肉身呢，耶稣呢他是带着神性来做人，明白吗？他的神性没有抽掉，可是他神的很多的荣耀是拿掉了，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甚至无所不能，这个东西他放下了，他倒空自己，虚己成取的成了奴仆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 啊，可是他一直都是神。当他是胚胎的时候，他也还是神。他是出生了是 baby， 需要人家帮他换尿片的时候，他还是神。他那个神的位分始终没有放掉，他就是神，是神加上一个肉身。就像我们呢，我们是人加上神的耶稣基督的性情，我们跟他刚好相反哈。所以呢，为什么耶稣必须道成肉身呢？好，这里头有极大的奥秘，这是这里头的奥秘，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讲清楚的。可是至少有几点呢，是已经显明了。第一点呢，就是他如果没有成为肉身的话，他会不会死？神会不会死？啊，不会死的。可是如果不死的话，我们的罪有没有办法得赦免？好，对，因为罪的话，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他如果要来替我们担罪的话，他就必须替我们担死，所以他必须有一个肉身来死，所以我们是生来活的，他是生来死的，好，对，所以他如果他道成肉身，所以他可以为我们的罪死。另外一个呢，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对不对？在希伯来书说，现在他为我们成为我们的大祭司。那如果我们读利未记哈，在旧约里面的利未记的话哈，他就讲到说，做大祭司哈，做祭司必须是什么？有个条件，以色列人以外不能做祭司，祭司必须是利未支派的亚伦家的子孙，所以必须是他们弟兄当中的一位。耶稣如果要成为我们大祭司的话，他必须成为我们的弟兄，凡事要跟我们一样，他才能够做我们大祭司。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是他在肉身里面，他因为这个神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呢，这位好像很遥远的、很抽象的、很飘渺的神呢，就成为有形有体的。我们对神的认识呢，就可以在一个有形有体的耶稣身上看见这位神的美好，这个神的爱就成为可触可摸的。所以他是有个肉身，把神就照我们看得见的方式表达给我们看。这是一点。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来做榜样。他走过人间的道路，好，他跟人相处过，他也遇到有人对他不好的时候，他是这样对待他。好，他没钱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他是宁可饿也不愿意把一个石头变成饼来吃。好，他就确实的来人世间走了一趟，就可以给我们留下一条可追随的脚踪，因为他来到人世间。所以因为这样，所以他也必须道成肉身。可是我们当然不知道还有什么，可是我感觉到还有一点呢，就是他道成肉身呢，是来应验旧约里面许许多多关乎弥赛亚的预言。弥赛亚的预言呢，其中有一个呢，说这个弥赛亚来的要叫什么名字呢？有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翻出来是什么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如果没有道成肉身，有很多的预言哈，就比如说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是关乎弥赛亚的预言。他没有加行美容，这是弥赛亚的预言。如果他没有道成肉身的话，这些预言都不能应验。不过有一点，我觉得这里头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呢，以马内利，弥赛亚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就是神要来住在我们中间，神喜悦住在我们中间。借着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呢，神把他心里头要与人同在的渴慕呢，再表达出来。神喜欢跟我们在一起，现在是这个样子，我们喜不喜欢跟神在一起？这位神渴望跟我们在一起到一个地步，他愿意道成肉身来住在我们中间。这位神的儿子为我们成为人的儿子，使得我们这些人的儿子可以成为神的儿子。这位神自己从他的地方来到我们这里，为的是要把我们带到他那里去，他自己来与我们同在，来吸引我们到一个地步，让我们愿意去与他同在。所以当我们思想这个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呢，我们要体会，要细细的去体会神的心意，神的那个情怀，他那份感情，他那份渴望。我们的神是有渴望的神，是有需要的神。我们要明白到这一点。好，我们现在请薛弟兄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天父，谢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做神的儿女。主，求你继续与我们的灵说话，主，求你看我们的心，看我们的眼，看我们的耳，让我们真正在我们生命中间能够更加成熟，活出更多神的样式来。 我们把今天下面的时间也恭敬仰望在你手中，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